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1月2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聚焦为战育人主责主业，紧贴学科专业特色，把学习会议精神成效不断转化为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
新闻聚焦，神舟19号乘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
重点关注，武警安徽总队医院抽组医疗小分队深入位于大山深处的多个执勤点位，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为主题的新春健康行活动。
执勤现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开展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与美国政府就乌克兰局势进行对话，目标不应该是短暂休战，而应该是长期和平。
名家谈军事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系列节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今天请听第三集《遵义会议胜利召开》。
以下是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为将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引向深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聚焦为战育人主责主业，紧贴学科专业特色，将会议精神全面融入教学科研管理全过程，把学习成效不断转化为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请听特约记者林子栋、王晨光的报道。
在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学楼里，联合文化领域重点课程教学团队的成员们正在展开教学内容复盘研讨。教员们对授课内容、语言表达、课件制作等环节一一进行深入剖析反思，对后续课程建设提出对策举措。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来，院党委将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为承载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要内容。围绕推动会议精神三进入，组织政治理论教学集体备课，引导官兵深刻领会内涵要义和精神实质，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王东奇：
及时把精神内涵融入课程教案，逐步打造出适配各培训层次的系列精品课程，持续探索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技术进步相契合的新时代自称打赢自胜的联合文化育人模式。
为更好地将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融入实践教学，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紧贴学科专业特色，大力开展追寻革命足迹、传承延安精神音乐党课、创排主题晚会、淬火成钢铸忠诚等形式多样的教学配套活动，通过情景剧、影像舞蹈等表演形式，深情礼赞新时代革命军人用生命浇筑绝对忠诚的豪情壮举，引导师生在唱响红色革命歌曲中重温党的艰难历程。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徐慧东：
我们创排系列文化实践活动，就是要从我军文化传统中汲取能量，擦亮学员战斗精神的尖刀利剑，持续增强他们向战未战的使命担当。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武岑说：随着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不断深入，全院师生聚力教战研战、学战练战的热情持续高涨。目前学院组建了6个教学组，筹备某新制新域重点课程，重新修订完善了教研任务与岗位任职能力标准。前不久，学院又有5人入选国防大学名师名家工程，多部理论著作、教材获评军队级重要奖项。
深入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将会议精神学习贯彻融入为战育人全过程，一刻不停地推进政治建军，为加快新时代军事文化人才培养，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力量。
总台军事记者魏瑶报道。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凌晨1时12分，经过约8.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9号乘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完成了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设施巡检等任务。出舱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已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出差之旅即将过半，后续还将在轨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几天后，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在忙碌的工作状态中迎来蛇年新春佳节，在遥远的太空守护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望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
本台消息，近日以学思建物强能力、满腔热忱优服务为主题的2024年全国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工作人员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在北京举办。这次总决赛共有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福建省、山东省、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派出的6支代表队参加，设置沙场点兵、兵旗推演、兵锋出路、兵贵神速、兵团作战、兵行险招等7个环节。竞赛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引领、就业创业扶持、走访慰问、帮扶解困、权益维护等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的业务技能，全面检验选手们政策把握、群众工作和应急处置能力。最终，河北代表队荣获团体1等奖，山东、天津代表队荣获团体2等奖，福建、湖南、山西代表队荣获团体3等奖。
临近春节，武警安徽总队医院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小分队，深入位于大山深处的多个执行点位，围绕冻伤预防、膝关节疼痛缓解以及新兵心理疏导等方面，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为主题的新春健康型活动，为一线执勤官兵送去温暖与关怀。请听特约记者刘晨、董桂志发来的报道。
欢迎总队医疗小分队来我们这儿。
冬季的皖南山区寒气袭人，武警安徽总队医院医疗小分队成员背着药箱艰难跋涉近1个小时到达这次活动的第一站某中队单独执勤点。
咱这山上气温比较低，大家有没有这个手冻伤或死？
医疗小分队成员一到营区顾不上休息，队员们按专业分头忙碌起来，有的拉开宣传展板开展冻伤知识科普宣讲，有的和官兵围坐在一起讲授冬季训练伤预防常识。
先生你好，我这个腰最近有点疼。
战士曹丽最近经常感到腰部和膝关节疼痛，康复理疗科主治医师吕有奎问清楚症状后，开始为他进行按摩和热敷。同时他还针对官兵普遍存在的伤病，通过现场示范教学为大家传授实用的放松按摩手法。吕有奎告诉记者，掌握基本的理疗知识能够有效缓解不适。
膝关节疼痛是基层官兵常见病痛之一，它病程时间长且难以治愈，而通过理疗是可以预防和缓解的。
你是第一年在部队过年是吧？
是
啊。
活动中，小分队的心理医生主动走进班排，通过循循善诱和一对一交流的方式，掌握官兵思想和心理现状，并针对官兵个体情况差异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等定制服务，同时还组织了心理行为训练和团队建设活动，帮助官兵缓解春节想家等焦虑情绪。战士苏中奇：
有时我会因为想家感到焦虑，通过和专家的交流，我学到了很多调节情绪的方法，现在我感觉不那么焦虑了，感觉更有信心走好军旅路了。
健康知识宣教和问诊活动结束后，为了进一步了解基层官兵健康保障需求，医�疗队员还分头组织开展了10多项调研，这些数据将汇总分析后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基层部队保健医疗方案，为提升部队战斗力奠定坚实基础。武警安徽总队医院院长孙登群介绍，他们持续多年开展新春健康型活动，将健康和温暖送到一线执勤点位，不断提升末端保障水平，受到基层官兵的高度赞誉。
官兵们喜欢这种活动方式，我们也与基层官兵有了更为紧密的互动和交流，做了大量紧贴任务一线的调研， 为更好地开展卫军服务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会继续坚持定期举办此类活动，确保官兵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保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更多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开展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海军某轻务船大队舰艇编队在南海某海域开展海上补给训练，有效提升补给舰船全时全域前出作战支援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动摇管起飞，起飞动摇管。
随着塔台指令的下达，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机场跑道上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直扑目标空域，机组各成员密切协同，飞行员准确把握飞行状态，相继完成了平飞、转弯、盘旋和变速飞行等特务训练。训练特务完成后，飞行员驾驶直升机不断调整飞机姿态，平稳降落在停机坪上。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赵云鹏：
在本次拆飞装备大检查阶段，我们针对驻地、冬季气候及任务特点，采取机组互检、自检、模块化检查等多种形式，对每一架直升机进行细致检查，严把放飞关，确保新期班开飞，直升机出动率和空地安全。
首批次直升机飞行训练结束后，场站、机务等保障人员迅速对返航直升机进行油料补给，并再次对战机进行全面检查。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李金峰介绍说，他们积极探索新模式、新训法和新战法，严把飞行各要素风险端、质量端和安全端，下一步将围绕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和空中特勤处置等多的特务展开针对性训练，全方位锤炼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新年度我们将切实立即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的鲜明导向，持续深化实装两级培养模式，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全力实现直升机飞行人才由能飞向善打转变，为一线部队输送更多忠诚尚武、精飞向战的优秀指挥员。
特约记者李航成、易志宏、曾进祥报道。
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舰艇编队日前在南海某海域开展海上补给训练，有效提升了补给舰船全时全域前出作战支援保障能力。
航行纵向补给部署。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舰艇编队刚一出港就接到应召补给任务，补给船迅速拉响战斗警报，官兵快速奔向站位，操舵兵不断修正航向和速度，确保两船保持安全纵向距离和航行态势。由于连接两船的缆绳吃力增大，指挥员下令调整间距，同时采用高强缆绳牵引，固定两船间漂浮的补给管进行连接。两船官兵在完成气密检查后，补给船启动补给站。
起步，开始补给。
明白，开始起步。
随着指令下达，扁平的软管迅速鼓胀起来，淡水源源不断注入受补船水舱，顺利完成补给任务。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石豪伟：
补给力连接着战斗力，我们针对恶劣气象条件对练兵带来的不利影响，深挖装备潜能，突破舰船装置限制，通过拖带航行纵向补给、双船锚泊纵向补给、锚泊拖带纵向补给等多种方式，锤炼了舰船大风浪条件下海上补给能力。
特约记者武欢庆、方志坤、向国良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1月21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一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记者杨杰文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在实战化综合演练中开展参谋业务强化训练，这次训练紧贴实战，构设复杂战场环境，聚焦强化指挥决策、战术运用、应急处置等关键能力，深入剖析典型战例，精心编写处置方案预案，助力参谋人员提升指挥能力素养。
记者方志坤、蔡胜秋报道。 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奔赴预定海域，展开舰艇操纵、编队操演、实际使用武器等多科目训练，进一步锤炼组织指挥、协同配合和应急应战等实战能力。
记者高振东、陈佩红报道。前不久的一天凌晨五点多，正在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休假的北部战区陆军某团军士田伯被小区内的一阵呼救声惊醒。田伯身着单薄的睡衣，立即跑下楼，发现一位妈妈怀里的婴儿面色发紫，呼吸困难。经过了解情况得知，孩子因为高烧惊厥，嗓子卡痰窒息。紧急情况下，田伯运用在部队学到的急救法进行了大约一分钟的急救，孩子终于略有缓解。随后田伯又帮助这位妈妈把孩子送到医院就诊。过了一些天，孩子的家人经多番寻找打听，给田伯所在部队送去了一面锦旗和感谢信，表达感激之情。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20号在与俄罗斯安全会议成员召开会议时表示，俄方愿与美国政府就乌克兰局势进行对话。俄方注意到美方有关希望恢复与俄对话的言论，俄方对此表示欢迎。普京称，俄方从来没有拒绝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对话，但俄美对话应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时要考虑到两国在全球议程中，特别是加强战略稳定和安全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普京还表示，就乌克兰局势，目标不应该是短暂的休战，不应该是为重新集结部队和重整军备以期延续冲突而获取某种喘息，而应该是在尊重该地区所有人员和国家合法权益基础上的长期和平。据报道，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计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以尽快解决俄乌问题。目前相关谈判已在进行中。
当地时间1月20号，也就是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的一天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方面分别作出表态。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当天在一次对地区形势的评估会议上，指示以军为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新一轮军事行动计划做准备。哈马斯20号发表声明称，加沙地带及其人民将再次站起来，重建这片遭受以色列轰炸了超过15个月的土地。此外，哈马斯称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直到以色列被击败。另据报道，当地时间1月2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将按计划于本月25号释放第二批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据了解，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于当地时间19号11时15分生效。19号下午，哈马斯释放了首批三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随后在20号凌晨，以色列也释放了90名巴方被扣押人员。
据也门媒体报道，胡塞武装1月20号向船运公司发邮件说，该组织将继续攻击与以色列相关联的船只，直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停火协议的三个阶段完全得到执行。胡塞武装说将停止袭击其他国家的船只，但一旦美国、英国或以色列向也门继续发动侵略，该组织将进行反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月20号警告，如果以色列部分或完全吞并约旦河西岸，将严重违反国际法。他对约旦河西岸局势持续紧张表示担忧，并谴责以色列官员近期公开讨论吞并约旦河西岸计划，表示这将对巴以和平进程带来致命打击。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防止局势恶化。
当地时间1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及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核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核协议是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约束的文件，伊朗愿意与相关各方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磋商，但他强调，伊朗不会就导弹研发等军事能力与任何国家谈判。如果欧洲国家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启动针对伊朗核问题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伊朗将没有理由继续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0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国家进入内部动乱和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北部不断升级的武装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卡塔通博地区，哥伦比亚民族解放组织与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近日持续发生武装冲突，已造成上百人死亡，上万民众流离失所。面对北部的紧张局势，哥伦比亚政府一方面紧急运送救援物资，一方面加大政府军部署。此前，政府已向该地增派300名士兵。根据哥伦比亚宪法，紧急状态可持续90天，并最多延长两次，每次不超过90天。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系列节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今天请听第三集《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主讲人军史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中央红军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后，决定利用休整机会在遵义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当时周恩来作为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他在精心安排会议议程、通知参加会议人员的同时，还周密部署红军各军团的战略行动，以确保会议安全。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中央档案馆复制的一份电报。这个电报是这么写的：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卓然是李卓然，少奇是刘少奇了。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电报的署名是恩来，发出电报的时间是1935年1月13日的24时。就是这份电报为我们后人确定遵义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应该说那几天里周恩来是最忙碌和紧张的，他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和组织者，既要确定开会的时间地点，通知来开会的所有的军团以及领导，还要做好安全保障，而且他自己本人还要精心准备会议的发言，因为他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所以那些天呢，他经常是工作到深夜。而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他们三个人住在一个院子里，在这个期间就反复梳理着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这支军队在军事指挥上的问题。他们商量就应该就军事路线的方针问题在会上做一个系统性的发言，而这个发言呢由张闻天同志执笔撰写。
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前军军阀百徽章的公馆内召开，在主楼二层一间仅有27平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客厅里，20名与会者围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原因展开激烈争论。为了深刻反思教训，解决好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同志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直面问题，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
遵义会议啊一开的时候，博古呢做了一个检查，他把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推到客观原因上，说国民党军队多呀，兵力强啊，武器好啊，还有帝国主义的帮助啊，说了好多好多。所以他做了报告以后，就由周总理做一个副报告，当时叫做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上来总理就做检讨。所以恩来同志是做了一个比较合于客观事实的深刻的检讨，围绕着博古的主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与会者开始发言。首先是张闻天，在这个发言中他指名道姓的直接批评了副总责的博古和李德他们在军事指挥上严重的左倾错误。他的发言的基调和博古的主报告 正好相反，所以人们俗称说张闻天是做了一个反报告。张闻天话音刚落，毛泽东站起来发言，他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把这些错误概括得很准确，叫做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这个发言呢，给与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呢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他的发言直接批评甚至批判了他的六四的同学博古，所以被毛主席后来称为王稼祥同志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时已经是49岁的朱德可以说是遵义会议中与会者年龄最大，作为红军的总司令，他严肃批评博古和李德，并且非常庄严的表态，如果你们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总参谋长刘伯承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对于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体会特别深。这次会议呢，可以说是批评和反批评、报告和反报告针锋相对的一次会议。李德也好，博古也好，他们在会上也相继发言。博古虽然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是不能同意其他同志对他的这种批评。而李德呢，他完全相反，他坚决不同意对他的批评。李德的发言态度还很强硬，但是呢，在众多的坚持真理的同志面前，也不得不被大家的批评所震慑。
真理越辩越明，经过三天激烈的讨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正确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议最终做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而且他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这种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遵义会议开到最后做出了如下的四项决定：第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应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以后，中央常委专门有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恩来同志自己后来说过，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成为了我们军事指挥的决策者。
在建党100周年时，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当中写到的关于遵义会议这段的评价，1935年的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